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访问德州悼念校园枪击案遇难者。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访华无果，布林肯表示关切。
中共抢占南太战略要地，引发美国及盟友担忧。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今夏正式协商印太经济架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周日发动了新的反攻，以收复南部港口城市赫尔松周围的土地。俄罗斯军队炮击了乌克兰东部的目标，试图占领甘卢斯克地区最后一个乌克兰控制的城市北顿涅茨克。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前往哈尔科夫慰劳前线官兵，这是俄罗斯入侵以来他首度现身基辅以外的地区。路透社报道指出，泽连斯基走访后几个小时，哈尔科夫市传出了几次爆炸。乌克兰几周来一直在恳求美国提供美国制造的多管火箭系统，这种系统比华盛顿和西方目前为止提供的榴弹炮和其他火炮系统更强大、更机动。另外，传出俄罗斯最大的导弹制造商战术导弹武器集团位于莫斯科地区克罗廖夫的仓库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盗窃案，盗窃集团伪造授权书潜入仓库，顺利偷走了7319公斤的钛原料。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表示，为了提高印太经济架构的时效性，要严厉监视与会国遵守数位贸易等规则的架构，今年夏天将开始正式协商。日经新闻报道，5月23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日本表明启动印太经济架构，由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等14国参加。印太经济架构由贸易、供应链、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减碳、税负及反贪腐领域构成，戴奇负责贸易领域的协商。戴奇说，成员国政府之间将详细协商，未来几周内将研定详细的计划，今年夏天中期前将开始正式的协商。日经新闻报道，美国在严厉对中政策上，台湾也是焦点。有关台湾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架构成员，戴奇表示，为了能有意义深化扩大台美双边的贸易关系，美国正在研拟各种方法，正与台湾当局详细协商。台美之间至今是以台美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商进行协商。戴奇表示，美台将强化包含供应链在内的更广泛范畴的合作。
美国各地近来枪击案频传，奥克拉荷马州小镇塔夫托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户外活动，吸引了1500多人前来参加。不料29号凌晨传出多次枪响，造成1死7伤的悲剧。据美联社报道，奥克拉荷马州调查局表示，一名39岁的女性在枪击案中死亡，另有7名9岁至56岁之间的民众受伤，都没有生命危险。当局对嫌犯巴克纳发出了逮捕令后，他已于29号下午向警方投案。一家咖啡馆的老板威尔森于29号凌晨仍然开门营业，招待大量的游客，也遇到了这次枪击事件。他透露，当时有一连串的枪响传来，原本还以为是鞭炮声而已，孰料游客开始到处乱窜并躲避，他见状连忙大喊着要大家趴下。
巴西东北部地区日前降下了倾盆大雨，造成山崩。受这一波豪雨影响的雷西夫和奥林达两个地区都位于培南布可州的境内。培南布可州民防当局在声明中指出，截止到29号下午6点为止，豪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79人。这是巴西最近因极端气候遭遇洪水和山崩等一连串致命灾害的最新一起。过去这个周末，受灾死亡人数仍在持续攀升中，包括有数十人因山崩丧生。滂沱大雨导致河水泛滥，泥浆所经之处将所有的东西一扫而空。民防当局最新声明并没有提供失踪人数的确切数字， 但稍早通报有56人下落不明，近4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警告说，气象预报显示大雨将持续到30号。裴州的官员说，当雨势缓和时，当局将出动大约1200人力，透过乘船和直升机重启搜救作业。在雷西夫部分地区，27号晚上到28号上午的实际雨量已达5月份预测降雨的70%。
1989年天安门六四大屠杀33周年前夕，国际民间团体举办一系列的悼念或纪念活动。总部位于美国的视觉艺术家协会29号通过视频连线，在网络举行六四33周年纪念及颁奖活动。美国知名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坎特，以及之前每年都坚持举办烛光悼念活动的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负责人李卓仁、何俊仁和邹幸彤等四人获得今年的年度奖。目前，上述三位香港支联会前负责人都在香港被监禁。另外，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人权团体国际特赦日前宣布，今年将在世界20多个国家，包括旧金山、华盛顿、首尔、悉尼、巴黎和伦敦等城市，举办一系列的全球烛光守夜活动，以延续香港过去的正义之举，同时声援香港的自由民主。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表示，今年台湾六四纪念活动的亮点是把香港大学被拆除的国殇之柱在台湾重现。
近日，美国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的教育系统应该开设课程，告诉美国的年轻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说，在田纳西有很多曾在共产主义专制体制下生活过的人，他们常向他提到的一件事就是，他们非常担心今天的学生不了解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那里的人们所经历的苦难、堕落和贫穷，失去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布莱克本表示，这些田纳西人常常提到美国将被某种类型的共产主义接管，媒体现在忽视对这些共产主义活动的报道，比如现在在中国，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的种族灭绝。佛罗里达州有很多移民来自社会主义的古巴，州长德桑蒂斯本月初曾签署过一项法案，要求全州公立高中每年都要举行活动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并开设必修的课程教授共产主义罪恶史。布莱克本表示，他赞赏德桑蒂斯州长采取的这一举措，以确保人们不会忘记共产主义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抢占南太战略要地，引发美国及盟友担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5月29号消息，苹果公司将在今年9月份推出全新的 iPhone 14系列机型，搭载最新的 A16 芯片，维持现有的5纳米制程技术。不过，改良之后整体效能仍比 A15 更加优异。全新的 iPhone 14系列将依旧包含4款机型，其中 iPhone 14和 iPhone 14 Max 依旧搭载 A15 仿生芯片，而 iPhone 14 Pro 以及 Pro Max 则搭载升级版的 A16 芯片。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全新的 iPhone 14系列可能依然会延续 iPhone 13的设计，继续采用直角边框方案。其中两个 Pro 版是这次升级重点的对象，正面有望首次采用三星 LG 提供的打孔屏，有望搭载120赫兹高刷屏以及 6G 的内存，支持新一代的 LTPO 技术。此外，新机还将在性能、影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升级。 iPhone 14 Pro 的主摄像头将有望升级到4800万像素，据称这是为了 8K 视频做铺垫的。
专门研究与倡议人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近日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调查了全球49个国家的学校因为 COVID-19 疫情而停课的时候， 儿童线上学习所使用的164款教学科技 MTech 产品是否危及儿童隐私，发现其中有146款可能危及儿童隐私，也就是有 89% 的远端学习技术危及儿童隐私。在人权观察所调查的49个国家中，有42个政府提供了自己的 MTech 产品，当中就有39个政府所建制的产品在处理儿童个资的方式上冒着侵犯儿童权利的风险。倘若政府强制要求学生或老师使用这些平台，就算使用者的资料面临被滥用的风险，几乎也无从选择。由此可见，不管是市场上既有的 MTech 产品，或是由各国政府自行建制的 MTech 平台，在保护使用者或儿童隐私的议题上，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全新的谷歌 Pixel 7系列将在10月份上市，将预装全新的安卓13操作系统，并搭载第二代 Tensor 芯片。根据最新曝光的参数信息，全新谷歌 Pixel 7系列将采用三星屏幕，其中标准版屏幕尺寸暂时还不清楚，但比上一代要小，宽度小了1毫米，高度小了2毫米，分辨率为2400×1080，刷新率为90赫兹，而 Pro 版的屏幕尺寸为6.7英寸，分辨率是3120×1440，刷新率是120赫兹。其他方面，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全新的谷歌 Pixel 7系列将基本延续上一代的设计方案，正面将采用时下主流的居中挖孔全面屏设计，同时屏幕的四边均极窄，整体的屏占比很高，将搭载第二代谷歌 Tensor 芯片，在性能、功耗等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后置长条形相机模组，三颗摄像头横向排列，并且采用2+1形式。此外，谷歌 Pixel 7系列还将出厂预装安卓13操作系统，这也将是业界首款预装安卓13系统的旗舰手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前往乌瓦尔德与校园枪击案幸存者家属会面，并悼念这场枪击案的遇难者。司法部当天也宣布，将就执法单位应对反应展开关键事件的审查，以了解事发当天执法人员的行动，并找出缺失与最佳务实的做法，给未来面对类似情况的第一线人员提供参考。请听报道。
周日，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到达德州乌瓦尔德，悼念德州校园枪击案的21名遇难者，并与遇难者和幸存者家属会面。拜登夫妇先在加纳菲尔德机场向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及其夫人进行了问候，随后参观了在罗布小学外的一个纪念场地。上周二，在当地发生的致命枪击案共造成了19名学生和2名教师遇难。当天，纪念场地上装饰着鲜花和十字架，并写着遇难者的名字。拜登夫妇在纪念场地向遇难者献上了一束鲜花，随后也在乌瓦尔德的圣心天主教堂参加弥撒。在拜登访问的同时，人们还没有平息对警察阻止枪手的迟钝反应的愤怒。德州当局承认，在接获报案的电话后，19名警员在学校走廊等候了近1个小时，才进入教室将枪手击毙。联邦司法部说，将对执法单位应对缓慢展开检讨，而这些事件重新引发了一场关于枪支管制的全国性辩论。调查人员也正在试图厘清警方何以做出错误的决策。这也是拜登本月第二次前往枪击案发生社区进行哀悼。5月14号，水牛城一家超市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案，造成10人死亡、3人受伤。拜登28号在特拉华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说道，邪恶来到了德克萨斯州的那个小学教室，来到了纽约的那家杂货店，来到了太多造成无辜者死亡的地方。我们必须更加坚强。他说，我们不能阻止悲剧，但是我们可以让美国更安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5月28号 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他此行只是告诉北京政府，在制定反恐怖政策时要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对于巴切莱特的访问以及中共限制和操纵这次访问的努力表示关切。请听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罕见地获准进入中国访问。他说此行并非调查中国的人权政策。巴切莱特28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他已敦促北京检讨其反恐政策，以确保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尔表示，巴切莱特访问中国给外界的印象是，他直接走进了中共政府非常可预期的政治宣传中。世界维吾尔大会表示，这次访问成为中国的宣传机会，为其对维吾尔人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进行粉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说，高级专员不承认有证据表明中共系统性侵犯人权，意图破坏维族和藏人、蒙古人及其他许多人的文化特性和生命，这将使中共更加胆大妄为，进一步削弱民间社会活动者的权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巴切莱特及其团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共限制和操纵他访问的努力表示关切。布林肯担心北京当局对访问施加的条件无法对中国的人权环境进行完整和独立的评估，包括正在发生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新疆。布林肯强调，美国仍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深感关切，特别是考虑到新的报告进一步证明了在新疆被拘留的100多万人中存在任意拘留。他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停止其在新疆的暴行，释放那些被不公正拘留的人，交代那些失踪人的下落，并允许独立调查人员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西藏和中国各地。美国国务院对巴切莱特能否自由调查新疆人权现状不抱希望。24号更直指其在北京诸多限制下的新疆之行是一个错误。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也表示，要改变与中共打交道的方式，将把人权放在更优先位置。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在美国忙于把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之际，中共外长王毅展开了对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访问，要10个岛国签署一份中共事先准备的区域性安全合作协议，此举引发美国及盟友担忧。请听报道。
中共外长王毅从5月26号到6月4号展开对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访问。王毅此行计划在今天和10个太平洋岛国的外长举行会议，要他们签署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安全协议。中共此举引发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澳洲和新西兰的担忧，也引发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的担忧。该国担心中共可能借此全面掌控这一地区，改变该地区的游戏规则。此外，被认为是这一地区反澳新传统势力主要力量的斐济，这次则跟随澳洲和新西兰，在5月26号宣布加入美国在印太地区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开了太平洋岛国先例。一份泄露的协议草案显示，中共计划要和10个太平洋岛国开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包括培训远警、扩大执法合作、加强在运营该地区互联网网络方面的合作、建立宣传中共党文化的孔子学院和课堂等。另外，中方还要与这些国家共同制定一项海洋渔业计划，包括捕捞南太平洋海域富产的金枪鱼。这个地区有全球最大、利润最丰厚的金枪鱼渔业。美国最早在1988年就和澳洲、新西兰及14个太平洋岛国签署了《南太平洋金枪鱼条约》，允许美国渔船在其他缔约国的专属经济区捕鱼，但这个条约需要在今年延期。但密克罗尼西亚已经明确表态，不打算和中共签署这个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5月26号说，中共可能会通过这个协议利用这些岛国，并破坏这一地区的稳定。同时在斐济访问的澳洲新任外长黄英贤5月27号也表示，世界发生了变化，存在着更多的战略竞争，国际规则也遭到更多破坏。他也对所罗门群岛上个月和中共签署安全协议的后果深感担忧。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与印度经贸飞速增长，美国超过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战争搅乱全球食品供应链，20多国限制粮食或肥料出口。
欧盟就禁止俄石油未达成一致意见，周一峰会前再议。
美国与印度经贸飞速增长，美国超过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世卫称猴痘已构成全球公共卫生中度风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全球粮食危机陷入深渊，各国已经掀起了一场粮食保卫战。根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截至5月28号，全球有20多个国家实施粮食的出口限制令，包括埃及、阿根廷、印度、印尼、马来西亚、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限制品项涵盖了小麦、玉米、面粉、番茄、植物油、豆类、鸡肉等等。这些禁令都持续推升全球的粮食价格，加剧通膨的隐忧。由于俄乌战争，乌克兰今年粮食可能大减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总裁日前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示警，全球民众是否以合理价格买到食品很令人担忧。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员也点出了问题核心，并强调现在是完美风暴中的完美风暴，如果不开放乌克兰奥德萨的港口，问题将会恶化。最新消息是，马来西亚以该国境内供给不足为由，宣布自6月1号起停止鸡只出口，而中共手脚最快，从去年及今年都在全球搜刮粮食，并以不到20%的世界人口大量囤积了超过全球一半的玉米、白米等主要作物，总计今年前4个月砸了1642.4亿人民币购买粮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5%。
俄乌战争进入了第4周，28号晚上，俄罗斯部队再度对乌克兰北部城市哈尔科夫进行空袭。俄罗斯军方28号称，乌克兰东部的莱曼市已被俄军攻陷。当天，俄乌双方在顿涅茨克省的首府顿涅茨克市周围发生激战，同时俄军又向卢甘斯克省的小城市巴克穆特发起了攻势，但被乌军击退。到29号，俄乌继续在乌克兰北顿涅茨克展开近距离激战。另一方面，俄军也加强了对附近的利西昌斯克市炮轰。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晚上发布视频讲话称，乌东地区的局势目前非常复杂，极为困难。他呼吁西方给予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武器的支援，以帮助他们扭转战局。另外，泽连斯基29号在前往乌克兰东北大城哈尔科夫劳军时，将当地的安全局长杜丁革职，理由是杜丁玩忽职守，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努力地保护哈尔科夫。
据瑞士媒体周日报道，由于瑞士对北京的人权记录持更批评的态度，该国与中国更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陷入停滞。瑞中两国于2013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欧洲大陆经济体达成的首个这类协定。据悉，瑞士一直在寻求更新这个协定，将关税减免范围扩大到更多的瑞士产品，并将这个协定扩大，以便包括可持续性的项目。不过周日，新苏黎世报以中国僵局为标题报道说，瑞士已经对中国的人权记录采取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而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也在给瑞士报纸星期展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就应该更深入探讨的共同主题清单达成共识。此前，瑞士议会国民院的法律事务委员会也通过了一份倡议，认为中国新疆维吾尔人遭到强迫劳动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并予以谴责。
根据美军驻太平洋陆战队透露的最新信息说，印太地区的局势变化越来越敏感。美国第三陆战队远征军正在日本冲绳待命，如果印太地区发生冲突的话，这个部队将担任主角，在第一岛链展开防区内部队的任务。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陆战队副指挥官克里菲尔德在现代陆战队的年会上介绍说，这其实算得上是主场作战。第三陆战队远征军司令部在冲绳，而部队则是驻扎在中共的武器接战区内。据透露，当冲突发生时，美军第三陆战队远征军将与加州彭德尔顿营的第一陆战队远征军互补，进行东南亚以及其他外围区的任务。美军陆战队司令四星上将贝尔格表示，防区内部队将使对手很难找到、跟踪和有效瞄准目标，这无疑也能给中共领导层增加决策的难度和复杂性。
据世卫组织周日表示，猴痘症陆续在非典型流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之后，已经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中度风险。世卫称，如果这种病毒找到机会成为常见的人类病原体，演变为大量人传人，并传染给幼儿及免疫较差者等族群，公共卫生风险就会变高。世卫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截至5月26号为止，有23个非猴痘流行的世卫成员国共通报了257例确诊及120例疑似个案，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死亡病例。但世卫说，随着扩大对猴痘流行非流行国家的监测，预计还会获报更多的病例。一般而言，猴痘是一种不算严重的传染病，过去一向在西非、中非部分地区流行，它经由密切接触传染，因此透过自我隔离、维持良好的卫生等方式就可以遏制。目前出现较多猴痘病例的非典型流行地区包括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在英国企业面临严重人力短缺、缺工人数来到空前的130万人之际，有些公司希望缩短每周工作天数，有助于公司留住员工。总公司设在托登汉谷的 Pressure Job 希望试行周休三日，这不仅仅能提升员工的生产力，也能增加员工的幸福感，同时还能降低他们的碳足迹。另一个试行周休三日的英国皇家生物学会则希望员工能在时间和工作形态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推动这项测试的行动组织 Four Day Week Global 计划经理潘恩表示，这项周休三日的测试可以让公司有更多的时间来应对挑战、实施新措施和收集资料。下个月起，英国将有60家企业共3000多人试行为期6个月的周休三日试验计划。这项计划号称全球至今最大的周休三日实验，目的是在协助企业缩短工时，但是员工不会因此遭到减薪，公司也不会牺牲营收。类似的实验先前已经在西班牙、冰岛、美国、加拿大等地实施，澳洲和新西兰也预定8月份展开这项实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印经贸飞速增长，美国超过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网络媒体 MacRumors 报道，苹果公司的 Wallet 应用开始支持马里兰州居民身份证和驾驶执照，这是继亚利桑那州之后第二个获得数字识别功能的州。该州的苹果用户可以使用 iPhone 或者是 Apple Watch 在机场的某些 TSA 安检处通过出示这些数字证件来完成安检。 iPhone 本身并不会携带卡片的图片，只是将信息传输到接收设备，用户使用生物识别技术来确认发送到设备的信息。只是现阶段数字身份证还无法完全替代物理身份证。马里兰州机动车辆管理局网站声明，执法部门不接受马里兰州移动 ID， 这就意味着用户仍然需要随身携带钱包才能驾驶汽车或者乘坐飞机。目前数字身份证仅在少量的机场可以使用。
据网络媒体 Apple Insider 报道，一位在苹果汽车团队工作的汽车工程师 CJ Moore 在公司聘用他仅6个多月后便离职，转向到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公司 Luminar 工作。Luminar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摩尔将负责该公司的全球软件开发团队。在离开苹果之前，他曾担任该公司的自动驾驶系统总监。在2021年11月加入苹果公司之前，他在特斯拉工作。长期以来，传言苹果公司正在开发某种类型的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尽管传言在基础软件系统和实际生产的汽车之间发生了变化，这项被称为 Project Titan 的秘密项目的人员流动一直很频繁。据报道，自2014年启动以来，苹果的汽车团队已经出现了动荡、裁员、方向改变和其他的问题。
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将在6月1号实施一项新的法律，要求宠物商家必须在猫狗的身上安装微型芯片。报道称，新法还同时要求商家必须将猫狗的名字、性别和品种等内容登录官方数据库。当地的兽医介绍说，这种芯片为圆筒形，直径大约2毫米，长度大约1厘米，可以使用注射器将其安装在猫狗的颈部至肩胛骨的附近。报道指出，此举或将对防止遗弃以及走失宠物搜寻起到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欧盟国家正就第6轮对俄罗斯制裁进行谈判，来自27个成员国的代表29号审查一项折中方案，以确保各国领袖可在30号到31号举行的紧急峰会上就禁运俄罗斯石油达成协议。请听报道。
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将通过视讯在峰会上发表谈话，敦促欧盟领袖在俄军入侵乌克兰3个月后切断俄罗斯原油出口。欧盟提议的最新一轮制裁措施遭到内陆国家匈牙利强力反对。匈牙利高达 65% 的石油需求仰赖通过管道供应的俄罗斯原油。在周日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欧盟高级外交官在一项妥协方案上陷入僵局。该方案将禁止进口通过邮轮运输的俄罗斯石油，但允许进口通过管道运输的。这意味着允许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通过苏联时期穿越乌克兰的德鲁日巴输油管道获得石油，直到找到替代的供应。尽管匈牙利支持这一提议，但周日的谈判仍然受阻。匈牙利希望提高克罗地亚输油管道的产能，并将其炼油厂从使用俄罗斯乌拉尔原油转向布伦特原油，但依赖布伦特原油运输的成员国则担心他们将因这项制裁而面临更高的价格。欧盟特使们将在周一上午讨论这个问题，同时讨论如何确保公平竞争的问题。拟议的石油进口制裁是欧盟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该国实施的第6轮制裁的一部分。严重依赖俄罗斯石油的匈牙利表示，石油禁运将对其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因为它无法轻易从其他地方获得石油。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表达了类似的关切。匈牙利的反对使整个一揽子计划被搁置，这意味着欧盟制裁方案中的其他措施也尚未生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在今年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但相关谈判已经进行了1个月，仍无进展。欧盟领导人一直致力于就制裁达成协议，以避免在对莫斯科的回应中显得不团结。以上新闻由谢小辉播报。
据印度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在2021年到2022财年已经追至中国大陆，逐渐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反映了美印贸易关系不断强化，以及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的经济前景有所提升。请听报道。
印度金融快报昨天报道，印度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已经在2021年到2022年财年度从一年前的805亿美元上升到1119亿美元。印度对美国的出口也从一年前的516亿增加到761亿美元。同时，从美国的进口上升到433亿美元。印度正对美国等仅有的几个少数国家享有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在2021年到2022年财年度， 印度和中国的双边贸易从一年前的864亿增加到1154亿。印度对中国的出口略增到212亿，但从中国的进口从一年前的652亿暴增到941亿美元。贸易逆差从一年前的440亿激增到729亿。贸易专家说，随着美印两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双边贸易增长趋势未来仍会持续，而且印度正在崛起成为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全球企业正在减少只依赖中国获取供应商品的状况，并将经营分流到像印度等其他国家。目前，印度对美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抛光钻石、医疗产品、首饰、清油和石油、冻虾和化妆品等。而印度从美国进口主要是石油、毛坯钻石、液化天然气、黄金、煤炭、回收品和废铁。专家表示，印度人口有近14亿，是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经济。预计印度的人口红利能为美国和印度的公司在技术转让、制造、贸易及投资领域带来巨大的机遇。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在2021到2022财年，阿联酋是印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达到729亿美元。紧随其后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新加坡。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弟。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